今天获得一次的侠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在轮回大海当中领受三苦的一切如沐浴心，要将其脱离轮回，为此必须要成就佛果。要成就佛果，就必须了知成就佛果的因，因此而来听闻宗喀巴大师所写的缘起赞，或者说小便了不了义，那请你这样的动机来听闻正法。那我们前面讲到说，缘起赞的这个内容里面有略释跟广说两个部分，那就略释那一个偈颂里面，它其实应该也有分成不同的科判，但是我们就比较简略的来介绍，不需要分那么多的科判。那在这个偈颂，也就是今有比比相依缘，宣说比比自性空，彼此教授更何有，稀有妙善圣教诲。这个是律师的偈颂。那接下来对于这个偈颂的内容做广说的偈颂，应该是有13偈半的这样的偈颂。那如果就句子来说的话，有52个句子。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广说的内容里面，那有几个科判，那主要有分成四个。那我们先讲第一个，也就是导师的他所承许的究竟的见解为何呢？那这个部分在缘起赞里面，它总共有18句。那我们这边是念诵这样的一个句子，先念诵这个句子：恒作饶益众生者，为利众生故宣说教法心要性空理，无与伦比决定因。若其缘起观待理，若见彼此成相为，于此世尊圣教法如何而能去明了？世尊承许，若实见空性即是缘起意，能作所作与性空，彼此相顺不相违；反之，若见彼为反，空则作用不成立，若有作用则无空，堕落苦恼深显处。故于至尊教法中即赞观照缘起法。总共18句。那在这18句里面的第一个偈颂，它所要讲的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导师为了利益友情而宣说了许多的正法，而这些正法里面的最为主要、最为重要的心要，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也就是提到了性空、空性的道理，一切诸法无有自性的这样的道理。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要证悟空性，要了解到空性，并不像说我们用眼睛直接看到色法一般这么样的容易。我们要了解到空性，必须依靠一个原因，一个正因，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空性。那既然如此，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正因去了解空性，去证悟空性呢？那我们一般讲到有五种正因，而这五种正因里面最为主要、最为殊胜的正因，也就是缘起的正因。那缘起的正因，如果用论释、正因论释来讲述的话，外内一切诸法为例，应当是无自性，因为缘起的缘故。如果我们安立成论事的话，是这个样子。那总之，这样的一段话，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内涵呢？导师为了友情，宣说了84000法运，宣说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在我们现在，不论是汉语里面，或者是藏语里面的大藏经，大概有100多函的这样的内容。这么多的内容里面，最为主要、最为新要的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诸法无自性的道理。而要证得诸法无自性的道理，必须依靠正因才能够去证得。而在所有了证得空性正因的这里面，这些正因当中，最为殊胜、无与伦比的正因是什么呢？缘起的正因。透过缘起去了知诸法无自性的这样的正因，是最为超胜、最无与伦比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偈颂，若即缘起观代理，若见彼此成相违，于此世尊圣教法如何而能去明了？这个偈颂所提到的内涵是指，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外内一切诸法为力，应当是无自性的。为什么呢？因为缘起的缘故，透过这样的正因，能够成立诸法是无自性的，外内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一般来说是可以成立的，而且这个是佛陀他圣教里面最为心要的部分，也就是透过缘起去成立一切诸法无有自性。这一点中观应成派的论师他们能够了解，然而应成派以外的这些宗义师们，毗婆沙宗、金部宗、唯识宗，还有中观自续派的这些论师，他们无法真的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内涵。他们认为内外一切诸法为力，应当是无自性，因为缘起的缘故，这样一个论事并非是正因论事。那我们在这边如果以量学的专有名词来说的话，这样的因在自续派以下的论师则认为这样的因是相为因。所谓的相为因，那如果我们加以专有名词来说的话，在因类学里面提到的专有名词，也就是宗法成立，然而同品片及异品片相为，则成相为因。也就是他们认为内外一切诸法虽是缘起，但是缘起不能成立为是不自性，正因为它是缘起，所以应当诸法是成立，应该要将诸法成立为有自性。这个是自续派以下论师他们的想法。如果说因为是缘起，所以成立它是无自性的话，则认为是相为因，因为诸法既然是缘起，那就应当要有自性。这是下部派的论师他们的想法。而这样的一个正因，在外道的论师他们的心中则是不成立因。什么叫做不成立因呢？是指宗法不成立。因为在外道的论师他们的心中认为一切诸法皆是由自在天，或者是他们所谓的自在主而产生的，所以外内一切诸法并非是缘起，因为是由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自在天，或者说他们所谓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自在而出生的，所以一切诸法并非是缘起。那也不用成立说因为是缘起所以无自性。所以在外道的论师他们的心中，内外一切诸法为力，应当是无自性，因为是缘起的缘故的，这样的论事是不成立因。而在自续派以下的论师心中，这样的因是相为因。那接下来下一个偈颂，世尊承许若实见空性即是缘起意，能作所作与性空彼此相顺不相违。这个偈颂所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以应成派来说，所谓的空性即是诸法无自性无地时，那诸法皆为缘起。那其他的宗义师里面，我们就举离应成派的见解最为接近的宗义师，也就是中观自续派的宗义师们，他们所认为的所谓的空性是什么呢？他们也提到了无地时，但是他们认为的无地时跟应成派所认为的无地时不一样。 他们认为虽然诸法无地时，但是诸法必须要有自信，如果诸法没有自信的话，那就没办法成立一法。因此他们认为诸法要有自信，但是无地时。这样的一个论述，就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论述虽然嘴上说诸法无地时，但实际上你心里还是认为诸法是有地时的，因为你认为诸法它必须 有自信，由自信去成立，自方可以成立，所以你这样的想法就已经成立它是有地时的。就应成派的角度来说，所谓诸法无地时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举一个例子，那我们举苗芽的例子，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一个苗芽，它虽然无自信，可是于明年当中，它又能够安立它的成长，它的一切，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才叫做真正的无地时。它本质无自信，但是由因缘而生，又能够在明年当中安立它，它又能够在明年当中起到它该有的作用，这个才是真正的缘起。所以如果在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了解自性空即是缘起，正因为诸法是无自性，所以缘起才能够成立，正因为诸法无自性，所以因缘而生、依缘而生、观待而生，这样的缘起义才能够成立。那正因为诸法是由缘起、由依缘而生、因缘而生，才能够成立诸法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两者并不相违，而且是成立一者顺带就能够成立另外一者。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时候，这时候才是真的了解到空性的内涵，但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确实比较深奥难懂。那接下来从相反的角度来说，反之若见彼违反空，则作用不成立，若有作用则无空，堕落苦恼深显处。如果将缘起跟空性这两者视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的话，那当你成立诸法无地时的时候，无自性的时候，那诸法则无法成立，它的任何的作用都无法成立。反之如果你成立缘起的话，那你成立诸法是有作用，或者说成立缘起的时候，那诸法就没有办法是无地时无自性的状态。如果你将缘起跟空性它把它分开来，它是完全相违的，这样的角度去说的话，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成立诸法是有作用，那就无法成立诸法无地时无自性。那如果你成立诸法是无地时无自性，那诸法的作用则不成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堕落长边跟断边。这边讲到苦恼深显处，这边是一个譬喻，简单来说就是堕入长边、堕入断边。以轻辩论师为例，轻辩论师他是中观自序派里面非常厉害了不起的大智者，但是从应成派的角度则会认为轻辩论师堕入于长边当中。因为轻辩论师主张诸法一定要有自信，如果诸法无自信的话，那诸法则会像兔子脚一般是不复存在。那如果承许诸法是无自信的话，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诸法必须要有自信，所以这时候他就堕入了长边。而如果他又要承许，如果当他要承许诸法是有自信，这时候是长边，而他如果承许诸法无自信，他又会堕入断边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到 缘起跟空性它是相辅相成，它并非相违，一者成立即能成立另外一者，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安住在长边跟断边当或者是断边当中。讲到堕入苦恼深显处的时候，讲到堕入断边跟长边，当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如果我们堕入长边，也就是认为诸法是有自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堕入长边当中。那堕入长边，那最好的状态，那也就是获得人天的果位，但是永远无法从轮回当中跳脱出来，直到我们断除这样的长边为止。而如果我们认为诸法是无自性，但是我们所认知的无自性是断边，也就是诸法是无自性就等同诸法是完全不存在的话，这时候我们也会认定业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邪见会导致我们堕入恶趣当中，领受种种的痛苦。所以不论是堕入长边或者是断边，那我们都无法从轮回当中脱离，会长时的在轮回当中领受痛苦。所以下面两句提到，故于至尊教法中极赞观照缘起法。所以佛陀在众多的经典里面都有提到，应该说都有极为赞叹这样的一个缘起的道理，透过缘起去了知诸法无自性的道理。如上所说的这样一个缘起空性不相违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证见，并非是我们一天一个月或者是一年的思维就能够去证悟的，我们必须再的研阅诸多的大经论，并且要在诸多的善知识座前去听闻相关的教授。那不仅是听闻，不仅是阅读经典，我们还必须要再的去思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必须对于上师本尊产生极大的信心，在众多的因缘聚合下，我们才有可能证悟这样的一种空性证见，正确无误的空性证见。所以要证悟空性证见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花非常大的努力才有办法去证悟。就像过去至尊宗喀巴大师，他为了要寻求证见，他不仅去再的阅读这些大经论的要义，他还搭配着念诵35佛的这样的忏悔文，行了35次的十万礼拜，以及供了非常多次的曼达，对于上师本尊至诚的做祈请。在众多的因缘聚合下，花了众多的努力，众多的非常长久的时间，那他才证悟空性。所以要证悟空性，必须要去对于诸大经论再的研习，并且要多门的尽罪积资，还要对于上师本尊的因重祈请。在这些条件的聚合下，我们才有可能去证悟空性。那这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并且要经历很多的努力，并且要再的发愿。圣者观世音曾经提到过，他在每天早上2:30的时候他起床开始修持空性的内容。那他很认真的去观修空性的内容，到大概5-6点的时候，当他往外一看，看到了这些花草树木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这些并非是由自性成立，如同幻化一般的这样的感受升起。这是为什么？在根本定当中，他去修持诸法无自性，而当初定之后，在后得智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诸法如幻化般的这样的一种觉受，是由这样而来的。在龙树护主的论著里面也有提到， 这样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其实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也有提到过，也就是在导师出世之前，也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导师，而且这些导师都自认为是无与伦比的导师，他们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一般存在的导师，但是他们所说的道理都比不上导师，我们的导师佛陀他所宣说的道理，他所宣说的这样一个缘起空性不相违的这样的一个证见的道理是最为珍贵最为稀有最为无上，所以他是无上的导师，有做这样的一个赞叹。那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亿的人口，而这里面也有很多是非常有钱的人，他们可能身价多少亿都有，但是他们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在这个地方一起听闻关于这样甚深空性缘起的道理吗？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像我们一样去听闻这样一个甚深的空性的道理呢？说实在的，并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福德，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因缘。那以我来说，能为大家讲述空性的道理，或者是讲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论著，对我来说是我的荣幸，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对此感到非常的欢喜。对大家来说，能够听闻到这样的内容，也是大家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所以我们应当把握这样的一个因缘，并且我们要对于自己能拥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能有这样一个殊胜的善缘，感到非常的欢喜。宗喀巴大师在他自己的正道歌里面也有提到，能够不需经过努力，应该说不需经过极大努力就能够获得无量福德的方法是什么呢？远离傲慢，对自己所修的善去修随喜，能够让我们在不需经过很多努力就能够获得无量福德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善去修随喜，而这里面特别是对于自己所做的善业而去做随喜，而这样的一个随喜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傲慢，不应该说我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是我有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善业，要远离这样的心态而去修随喜，我们就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福德。佛婆伽梵在经典里面有亲自的提到，对于如珍宝般的般若经，也就是显示空性的这些内容，它是如同珍宝一般的般若经，仅仅只是用手去捧持这样的经典，碰触到这样的经典都能够有无量无边的福德，或者是将经典的内容写在布上面，像我们现在也有就是挂风马旗，将经典的内容写在布上面挂于高山上，这样做的友情仅仅只是这样做也能够产生无量无边的福德。那我们不要说用手去捧持般若经好，我们现在是真的对于般若经里面的内容来做学习来做讨论，这样的一个行为绝对比仅仅捧持般若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的能够获得更大的福德。那为了要让大家升起信心，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在般若八千颂，也就是汉传所说的第四会的般若经的最后面有提到常提菩萨品，那在两万五千颂，也就是第二会的般若经，或者是十万颂，它里面的最后都有提到常提菩萨品。这里面提到的常提菩萨跟 法圣菩萨两位。法圣菩萨他是作为一位说法的善知识，长提菩萨去跟他祈请讲述般若波罗蜜的这样的殊胜的内容，而法圣上师他也答应了要传授这样的内容。可是当时说法的环境并不好，他可能有非常多的尘土，那当时在那个地方又找不到水，这时候长提菩萨他做了什么动作？他放出自己身上的血，用血骗洒整个说法场，让尘土不再飞扬。我们现在想想，出自己身上的血这件事非常的不容易，但是由于般若经或者说般若波罗蜜多的内容十分的珍贵难得，所以他宁愿这样做，来就是为了让说法不要有任何的障碍，为了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他宁愿这样去行持，告诉我们般若波罗蜜多极为珍贵难得。那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世尊的教法中极为赞叹的这样的缘起的道理，是说到什么样的道理呢？接下来提到的彼非一切毕竟无，亦非一切自性有，也就是当我们在观察这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诸法它仅是自性空，它无有自性，但不代表它完全不存在，不代表它就像兔子脚般的不存在。那当我们观察的时候，它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存在呢？它是由缘起的方式而能够存在，但是它仅是因为缘起而存在，并不代表它就具有自性。所以这是有两个方面，也就是它并非完全的不存在，它只是无有自性而已，它并非像兔子脚一般完全的不存在，但是它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存在的呢？是用缘起的方式。那它是因为观待而能够安立，但并不代表它就是有自性，这就是有两个层面。那提到以上的内容，就有人会产生一个疑惑，如果按照你所说的，那因为缘起所以诸法是无自性的，好，这一点我可以成立，但是你要说内外一切诸法都是由观待因跟缘而产生的，也就是一切诸法皆是缘起的，这点他不认同，有些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所以接下来就提到了，无待犹如虚空花，是故不以观待无，一切诸法不观待因缘而能安立的，这样的一法是不存在的，这样的法如同空花一般，在空中是不会有花朵的，所以这样的法如同虚空花一般，一切的有为法它一定必须观待因缘而生，那无为法它必须观待其知分而生而安立，应该说无为法它是必须观待知分具知分而去安立的，所以一切诸法它都必须透过观待才能够成立，所以不需观待的一法是完全不存在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做回向，请大家将今天上课所听闻的内容用于平时的实修。